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称上个礼拜美中贸易谈判效果良好，取消访问农业州和谈判无关。特朗普在诸多的外交难题之际，仍将会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蓬佩奥指美国将会致力避免和伊朗开战。此外，参与抵制美心集团行动的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年级学生郑同学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所以都想出发分力话俾外界知，或者话俾美心集团知道，就是即使我哋力量系微小嘅，但系都唔会屈服咯。
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满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代表团在上个星期的美中贸易谈判期间改变计划，取消了对美国两个农业州的访问的行程。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报道说，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访问行程调整和经贸磋商无关。此外，韩俊又说，这次谈判当中农业领域的谈判效果也很好。中国商务部星期六说，美中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副部长级贸易磋商具有建设性，并且表示双方讨论了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在这个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之中表示，磋商富有成效，高级别磋商将会按计划在10月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网站转发的第一财经客户端的消息说，韩俊9月21号在华盛顿出席一场与美农场主、农业协会、农业企业研究机构的交流活动的时候表示，中国代表团讨论有关安排，但是未确定的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是特朗普上任至今仍有很多外交问题尚未解决，他能否在这次联大会议上面取得盟友支持将备受关注。特朗普总统的批评者认为，在并无外交成果的情况之下出席联大议会削弱特朗普的总统威信。特朗普目前极需解决的外交挑战包括伊朗、北韩、阿富汗塔利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的问题，以及很多贸易协定。这些问题有些获得一些进展，有些就停滞不前。特朗普以谈判高手自诩，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但是谈判需要时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9月22号表示，美国将会致力避免与伊朗开战。他又说，在波斯湾增加兵力是为了阻吓和防卫。
The Iranian leadership understands full foursquare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nd impose appropriate.
蓬佩奥在福克斯电视台星期日新闻节目上面仲指出话，如果呢类阻吓措施冇办法达到效果，佢相信特朗普总统会采取行动。呢一点，伊朗嘅领导高层非常清楚。沙特阿拉伯嘅石油设施喺呢个月14号遭受到历来最严重嘅攻击。美国官员话，伊朗应为此事负责，伊朗就否认咗相关嘅指控。据伊朗本官方嘅法尔斯通讯社在星期日的报道，在今年7月份被伊朗扣押的一艘英国邮轮将会很快被获释。在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岸附近扣押一艘伊朗的邮轮之后，英国邮轮史丹纳帝国号以及船上的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被控涉嫌违反海事法律而被伊朗革命卫队扣押。英国指责伊朗企图违反国际制裁、德克兰政府的意图而出售石油。直布罗陀在上个月释放了该艘伊朗的邮轮。拥有斯丹纳帝国号的瑞典公司负责人汉内尔在星期日对瑞典公共广播电台 SVT 表示，该艘邮轮可能会在数个小时之内被释放。伊朗霍尔木兹金省 港口同海事当局负责人阿菲菲普尔对法尔斯通讯社话，允许该艘英国邮轮进入国际水域的过程已经开始，但是有关邮轮的法律诉讼仍然是审理当中。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9月23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将会向美国购买 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他说这款的武器符合台湾防卫作战的需求，变换速度快，威力大，能够将进一步提升战力。台湾没几久之前才向美国采购了108部 M1A2T 战车，随后亦都传出将会继续争取购买100多部的 M109A6 自走炮，金额大约是10亿美元，预计2032年落实。台湾目前的火炮主力已经服役了21年，而历史最久的 M114 牵引炮更加已经服役了68年。M109A6 自走炮的性能非常优越，最大射程可达30000公尺，从接获命令完成射击准备到发射并不需要1分钟的时间。英国旅游业集团托马斯库克在未能够获得足够资金之后宣布倒闭。该公司在星期一有超过60万名全球各地的旅客的旅行预订被取消。这间拥有178年历史的公司曾经在上个星期五表示，正是寻求2亿5千万美元的紧急资金以避免破产倒闭，并且同股东以及债权人在周末进行会谈以防止破产。据英国民航局表示，托马斯库克集团属下的4间航空公司将被停飞。该公司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0名的员工，包括英国国内的9000名员工，将会失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反送中支持者杯葛亲中及撑警企业的集团。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100日，抗争手法越来越多元化。星期日和星期一连续2日，有示威者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针对一个亲中及撑警的大型连锁饮食集团进行抵制抗议，呼吁市民和学生去罢食。有商界立法会议员担心，这类的抵制行动会影响到香港营商环境。不过有参与抵制行动的中大学生表示，影响香港营商环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市民之间的对立，而是香港政府的施政越来越大陆化，在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之下，香港的经济自然就会转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占德长女伍淑清9月初同澳门赌王何鸿燊女儿、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例会上，就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起持续的大型示威发表演说。他们认为极端示威者举着人权的大旗，但是破坏公物、对警员使用暴力、对市民造成身体伤害，本质上侵害了和他们持不同观点市民的基本人权。他们又表示支持警方使用武力执法，认为世界各地的警察都会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并不是香港独有。而伍淑清担任前校监和创办人的小西湾中华基金中学9月初向计划参与罢课反送中行动的教师和学生施压，表示将会勒令参与罢课的学生退学和辞退参与的教职员。有组织罢课的学生向传媒引述伍淑清曾经涉嫌利诱他们，声称会透过推荐信和利用人脉关系协助他们升学，并且当场邀请他们出席早前学校举办的活动和多名权威人士见面，最终学生决定取消罢课活动，改为号召校友和公众人士到学校声援和保护学生。 針對伍淑清同埋美心集團嘅撐警同埋親中立場，有網民星期日即係9月22號發起抵制行動，到沙田新城市同埋連城廣場，針對美心集團旗下嘅食肆同埋中資商户，呼籲市民 window shopping 齋睇唔買。亦都有網民針對新城市廣場多間美心旗下嘅酒樓唔停咁樣攞籌。並且以貼紙將輪候台號的號碼紙連接為多條長紙條，由8樓垂至地下中庭，阻礙酒樓正常運作。抵制行動導致多間店鋪和食肆提早關門。香港中文大學超過100名學生星期一，即是9月23號，亦都響應抵制美心的行動，在校園裡面發起和理塞善 can。早上11:30至到下午1:30的午饭时间，着上黑衫、戴上头盔、口罩、眼罩等的抗争服饰，到美心集团经营的善行书院饭堂抗议，呼吁师生抵制这个食堂，表示对抗暴政的决心。参与抵制行动的学生在饭堂里面高唱最近非常流行的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和高呼口号。善行书院饭堂在抵制行动当中，提早在中午12:30左右暂停营业，而收银机的柜台被学生贴满反送中和抗议美心集团的标语，变成一幅连龙墙。参与抵制行动的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2年级学生郑同学，在善行书院饭堂吃自己准备的饭盒。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用自己的方法去响应其他同学的号召，支持和你塞善 can， 抵制背后的经营者美心集团。他又表示会多些帮衬小商户。
而美心集团他除了是、打压一些、他自己员工和他政治立场不一样的行为之外，就是、对于、员工的福利都比较剝削的情況都比較嚴重啦，咁所以都想出翻一分力話俾外界知，或者話俾美心集團知道，就係、是即使我哋力量係微小嘅，但係都唔會屈服啦。
6月9號，80,000人反送中大遊行之後，持續超過100日的大型遊行示威和警民衝突，令到香港社會越來越撕裂。支持反送中的黃絲和親中撐警的藍絲陣營壁壘分明。8月初，因為有機師參與反送中示威被控暴動罪的國泰航空，被中國民航局發出重大安全風險警示。國泰後來解雇多名參與反送中示威的員工，甚至只是在社交網站貼文支持反送中都被解雇，被批評白色恐怖。網上黃藍兩個陣營各有貼出杯葛的商戶名單。鄭同學認同反送中運動發展到現在，香港的白色恐怖和大企業的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甚至有親中團體向學校施壓，要求解雇支持反送中運動的教師。他預期畢業之後如果要做教師的話，遇到的打壓可能會更加嚴重，他又擔心影響就業前景。但是鄭同學強調不會放棄自己的理念。
即係呢個情況下，將來面對打壓應該會更加嚴重啦。如果教育界真係變成一個唔可以 不可以談論政治不特止，而是要必須要支持一些、中共或者是支持一些政府的發言，才可以考到牌，或者才可以順利地成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話，那我會寧願、做第二些職業。
身兼商界立法會議員的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反送中示威者針對美心集團等的商戶並不公平，他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批評現在因為政見不同就圍堵一些商戶的做法不文明。鍾國斌又表示，現在商界亦都因為怕受到針對而不敢出聲，他認為香港的營商環境被破壞，商家會無聲抗議，選擇不投資，憂慮市民最終自食其果。鄭同學表示，認同香港的營商環境有受影響，但是他認為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市民之間的對立，而是港府的施政越來越大陸化，在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之下，香港的經濟自然就會轉差。
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的最大的嗰個問題，並不是在呢一個市民之間對立，而是在政府嗰個施政的方面越嚟越即係大陸化啦，越嚟越冇自由啦。咁喺呢一個連言論自由或者係人身安全有成問題嘅地方嗰度，咁香港嗰個經濟自然就會差嘅啦，因為我哋國際金融中心係靠即係一啲外資咁樣嘅嘛，咁。這個經濟差 的問題不應該歸咎於黃藍陣營的對立。
參與和你塞善 Can 的中文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黃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抵制善行書院飯堂除了針對背後的經營者美心集團，亦是針對美心集團的牛奶公司，因為牛奶公司旗下的71便利店向警方交出所有分店的閉路電視錄影影片，他認為是助紂違約，亦都是侵犯客人的私隱。黃同學又表示，不滿美心集團創辦人伍占德長女伍淑清扼殺他擔任創辦人的學校學生罷課的自由。
即係我哋一班大學生接受咗咁多年香港嘅教育，我哋學到嘅嘢，或者我哋而家站喺度，就係因為我哋明辨是非黑白，我哋要為我哋見到不公義嘅事件發聲，而我哋都希望我哋嘅香港其他嘅新生學子可以有一樣同樣嘅機會，當佢哋學習到唔同嘅嘢，明辨是非之後，可以就住佢哋所見所聞，明白到嗰個事件嘅黑白，去俾佢哋自己嘅諗法。但是美心嗰個創辦人長女所做的事就是扼殺緊佢哋每一個人咯。咁呢樣嘢我哋就會想即係藉住罷食善 can 啦嚟予以譴責，同埋亦都係呼應翻社會上面罷食美心嘅呢個行動咯。
戴上黑色口罩、白色頭盔、眼罩貼上反光紙的黃同學表示，這一身被親中陣營認為是暴徒的打扮，參與抵制善行書院飯堂行動，他覺得很諷刺，因為抗爭已經成為香港人的日常，而抗爭者是要時時刻刻保護自己。
當我們穿著這一身的裝扮，不是我們要去做一些什麼暴力的行為，是因為我們怕，我們怕是會不會被人抽後算帳，我們怕會不會被人襲擊，其實這一切都是一些保護來的。那我們也希望是社會各界不會去再指責說那些什麼、你夠膽就除了你的面罩那些東西，我們其實這樣穿是其實真的對自己的保護來的。你看到6月9號的時候有多少人會周街都是豬嘴地上街，這些是不會發生的，是因為我們受到的太多的一些不公的事件，我們為什麼會走一個、上街走的時候就在沒有任何預警之下就會有人放催淚彈，會有人放布袋彈呢？為什麼會有急救的人員都可以受傷呢？是那即係依啲咁樣嘅傷害係令到我哋好多人好驚，先要去著咗咁多嘅裝備咯。
黄同学亦都慨叹，香港变得越嚟越多思想同埋言论嘅审查。佢坦言，越多压迫，越会迫使更多香港嘅年青人要上街，唔希望将来活喺一个言论思想审查嘅社会。
即系其实我自己讲出嚟，我都觉得好难受啊！即系点解会一个咁文明嘅社会啦？我哋未必话文明，可能一个咁发达嘅社会啦，点解会仍然有人系惊紧自己讲嘅一啲言论而受到抽算账呢？因为我所长大嘅香港唔系一个极权社会，我细个嘅香港唔系咁样，我哋可以讲各类嘅言论，无论系其他人点样谂，我有我嘅自由去讲，我可以去平反六四嘅晚会，我可以去撑警嘅晚会，呢啲系我嘅自由咯。但系去到今年，香港唔同咗咯，我哋讲嘅每一样嘢都要更加小心，而就系呢啲迫使到我哋要更加去上街，因为我唔想我啦，或者任何香港人企出嚟，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个谂法，我哋唔想我哋以后嘅人生会继续系咁样咯，唔想因为讲一句好少嘅嘢，可能净系喺 Facebook 上面讲一句香港加油，就会俾自己嘅公司解雇咁样咯。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而家香港社会弥漫黑色恐怖同埋白色恐怖嘅气氛，任何机构作表态或者行动，都可能招致另一方唔同政见嘅人士针对报复。佢认为香港以往标榜言论自由、和平理性，而家呢啲核心价值都被破坏咗。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美国著名的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首席行政总裁苏世文表示，他对重启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做法感到鼓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苏世文目前正在宣传自己的新书《追求卓越的必要条件》。他在书中提到，美中没办法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不想放弃一切使他们的国家在这么长时间里面快速发展的做法。他星期二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采访时说，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想要放弃这些贸易和商业做法。苏世文说，他相信中国在已经意识到了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美国和中国的脱欧对他们不利，因为这个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所以是时候联合起来了。他还表示，美中两国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全球经济增长，因为这个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一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而美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协议，这样无论中国的经济状况或者脱欧的风险如何，中国都会很难同意这项协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商业创新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格雷格·林登说，新一轮谈判有可能会达成临时协议，甚至有可能无法协议。林登说，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只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他避免经济衰退，在他看来，关税是向其他国家施压的最佳工具，因此他很可能在未来谈判非贸易问题时继续使用关税。他还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增加对国内需求的依赖，这个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下届美国总统大选前将会支持国内经济，他们还可以依靠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在经济疲软时暂时缓解动荡。苏世文在新书之中还谈及了自己的美中贸易谈判经历，并称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复杂的谈判之一。苏世文在过去三年间充当美中贸易的中间人，他在书中写道，自2019年5月谈判破裂以来，美中两国都开始对彼此采取越来越民族主义的立场。苏世文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朋友，在中国政府内亦都有深厚的人物关系。他在清华大学还成立了有培养未来世界领袖的硕士项目。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晤，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苏文率领的代表团在星期三已经启程访问美国。 就美中经贸问题进行磋商。美中双方都表示，这个星期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是为10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3轮美中经贸高级别磋商做准备。自今年7月底以来，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没有举行过面对面磋商，来解决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持续了14个月的贸易战扰乱了金融市场、供应链，并威胁到全球经济增长。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自去年以来，尽管住房补贴高出以往，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仲是增加了12%。专家说高房租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住房。特朗普总统在上星期二前往加州进行政治筹款，他说加州的大城市并没有对无家可归问题拿出足够的解决措施，正在自我毁灭。全球很多城市都面临无家可归的问题，会导致永久性的城市贫民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报道。
这个是洛杉矶常见的景象，几千人住在路边的帐篷里面。一位分析人士说，这些是萌芽中的棚户区，就好像发展中国家一样。米尔顿研究所管理经济学家海文克罗登说，你看到的是朝这个方向移动的第一个迹象，因为你看到了帐篷城。这个已经是改善后的情况。去年洛杉矶用选民同意的两项资金为流落街头的21000多人提供了永久住房。一些解决方案是临时的，比如说这一名男子居住的庇护所，这里有45个床位。庇护所居民罗伯特·韦纳格斯说，洛杉矶的房租太高了，很困难，他比不起，需要帮助。他要感谢上帝，他们在这里建了庇护所。这个庇护所是在市政府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庇护所，为有幸住入来的人提供希望。埃尔冯特桥住房的丹尼尔·沙维尔说，他们晚上可以睡下来睡觉，感到安全，而不是整个晚上都在担心会不会在街上受到攻击。负责这个问题的一位当地官员说，乙酒吸毒和精神疾病导致无家可归，但是高房租和低收入才是问题的根源。洛杉矶无家可归管理局官员彼得林恩说，洛杉矶是全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不幸几十年来他们的住房供应量不足，这一点上面他们同加州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西部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结果是减少了住房密度，增加了长途通勤。米尔顿研究所管理经济学家海文克罗登说，这个模式非常好，直到没有空间再做高速公路了，结果居民不得不住到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区，市中心离工作近的地方越来越贵，很多人被强劲的城市经济拖累在后面。人民关注的总裁约翰·马斯里说，如果他们增加预防性投资，如果他们增加可以利用的实惠的住房，可以使大家有住房的选择性，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有人生活在危险的边缘，一旦有灾难性事情发生，这些人就会被推下悬崖。特朗普政府说，全国将近一半的无家可归者在加州，当局呼吁加州政府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管制， 包括分区以及更具争议性的租金管制和环境法规。专家认为各级政府都有必要想办法刺激建造更多的实惠房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蓬佩奥敦促世界各国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的要求。一段中国新疆警方运送囚犯的录影片段看来是真的。杭州向阿里巴巴等100家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他说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企图抹杀自己的公民。联合国专家和活动人士说，在偏远的新疆地区至少有100万名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被拘留在拘留营当中。蓬佩奥是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开始之前和五个中亚国家的外长会晤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评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华盛顿将在这个问题上面指责中国。外交人士星期五说，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将会在星期二主持一场有关中国新疆人权危机的活动。根据福克斯新闻和天空新闻报道说，9月17号有人匿名上传了一段视频去到 YouTube 和推特，视频显示了中国新疆警方运送几百名囚犯的场面。一位欧洲安全消息人士对天空新闻说，这段据称显示中国穆斯林聚居区数百名蒙住眼戴住镣铐的囚犯的在线视频是真实的。而欧洲安全消息人士说，他们已经检查了录像，相信是真的。据消息人士星期五透露，这些被拘留者被认为是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穆斯林，拍摄地点在中国新疆的库尔勒布。福克斯新闻和天空新闻都不能够独立地证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中国大型企业云集的杭州市政府最近宣布将抽调100名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士吉利、娃哈哈等100家企等上面的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的代表。路透社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这个举措可能会引发民众对政府干预企业运作的担忧。阿里巴巴在一项声明之中表示，政府这个决定不会干扰它的运作，政府官员将会起到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吉利就没有对路透社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阿富汗塔利班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且在星期日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塔利班目前已经和美国终结的和平谈判。就在塔利班代表团访华的两个星期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塔利班正是在阿富汗发动致命袭击为由，突然取消了美国政府和塔利班长达数月的和谈。在特朗普宣布和平进程死亡之前，这两个对手据信即将签署一项协议，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发言人沙恩说，由9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已经前往北京。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是代表团团长，该办公室主持了美国和塔利班的会谈。总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9月22号发表报告指出，由于全球暖化现象已经失控，防止气候灾难的竞争严重落后。2015年到2019年将会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热的五年。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这一段期间估计比工业化时期的气温高出摄氏 1.1 度，比2011到2015年这段期间高出摄氏 1.2 度。联合国气候峰会科学顾问团表示，采取具体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以遏止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最严重的影响。星期日，数百名哀悼者聚集在一起，纪念有一座欧洲冰川的消失。他们穿着住哀悼的衣服，在瑞士东部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格拉鲁斯跋涉数个小时，到达海拔2600米的残留比索冰川， 自从2006年以来，这座冰川已经损失了 80% 的体积。肯尼亚当局在星期一证实，首都内罗毕的一所私立学校的教室倒塌之后，至少有7名儿童死亡。政府发言人说，事件发生之后，有57名学生被送往医院。当应急小组在事发现场工作的时候，学生的家人和其他数百人聚集在这家私立学校的外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土改研讨会中共消灭地主阶级的理论是一个谎言。由已故人权活动家吴云达创办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在纽约主办的一个以中共建政后首场政治运动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两日在纽约曼哈顿城市大学研究新中心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1950年首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同一时段又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研讨会认为，土改通过制造仇恨、使用暴力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进而消灭了地主阶级，三年后又收回土地搞合作化。这个残酷过程不单止改变了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而且摧毁了中国农村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乡土习俗文化。与会的独立学者、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说，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理论就是个谎言，至少中共领导人都知道地主不是坏人。刘少奇出生地主，毛泽东出生地主，虽然毛泽东自己讲是富农，但是他家有40亩田，川东地区5亩田就平成地主，他更加应该是地主，这样邓小平是地主。谭松说他考察过他们的家乡，而且他们都谈到了说他们的父辈是勤劳致富。毛泽东对施乐谈到这一点，刘少奇谈到这一点，邓小平的女儿也都谈到这一点。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好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蓝霸天、杨白劳全都是谎言。谭松因为调查公开和在课堂上讲解土改真相而最终被开除教职，流亡美国。虽然他的父亲当时是重庆市委主管高校的宣传部副部长。研讨会共同主办者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宋永毅，土改镇反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宋永毅说，他主要看到的是地主人口从1950年的 4.65% 到1954年的 2.6%， 这四年以来一算是一个不得了的地主人口的巨减。他们还要扣去这四年人口正常死亡率，这个也都是用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然后是470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指出，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分配土地，因为毛泽东在发动土改之初就已经在计划收回农民土地的集体化。他是通过分配土地为手段，激发农民的仇恨，建立农村的阶级对立，使到广大贫苦农民就成为了中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与会者的发言和论文显示，对土改的研究不单止对保存历史真相，而且对中国现实政治亦都有着重大意义。研讨会共同组织者劳改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涉及到今日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土地掌管者、最大的地主，他有很多的土地财政，基本的经济命脉都是由土地而来。中共为什么这么富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土地货币化、债权化、金融化带来的权力。与会者认为，土改运动导致的土改公有制是中国今日腐败蔓延的根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单止在于中国今日的宪法之中， 而且亦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仲喺度提倡嘅斗争哲学嘅依据。独立历史学者、反右运动历史著作阴谋作者丁宇华，土改运动中共建政后嘅第一场浩劫，中共随后以阶级斗争为名搞嘅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可以追溯到第一场浩劫。中共极权专制嘅基石就系通过1950年代嘅土改运动建立起嚟嘅。50多位与会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港澳、台湾和中国大陆。会议总共收到论文43篇，会后将出版上下两册论文集。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梦对很多人来说代表不同的意义，但是对15年前从乌克兰来到美国的萨夫切克一家人来说，开一间小店过上体面的生活就是实现了这个梦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切克发自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的报道。
这个不是一间典型的美国杂货店，这家店放满常见的新鲜农产品和主要食品，但是亦提供来自其他国家风味的产品，吸引好奇的游客来马里兰州盖瑟斯堡一探究竟。当地一位居民玛丽莎·法兰廷说，朱古力、乳酪他们通常都会有熟食，总是令他垂涎三尺，就好像回家一样。另外一位居民亚历山大说，有些食物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他在其他地方也买不到，好像他们的饺子、他们的熟食部的美食没有其他人做这些食物。塔蒂安娜和维多克萨夫切克是欧洲之味的店主，这对夫妇15年前从乌克兰来到美国，他们开店的梦想可以追溯到10年前。萨夫切克说，他们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对美国一无所知，他先生当时在这里工作，但是他不能够工作，因为他没有工作许可。塔蒂安娜·萨夫切克还在乌克兰的时候是一名体育老师，来到美国之后他最初从事保姆工作，之后在一间专卖俄罗斯和东欧食品的杂货店工作7年。他说他们给他做店经理，然后在他们讨论细节的时候，店主和他都同意，只要他愿意而且有能力负担就可以买下这间店铺。没几耐，塔蒂安娜的丈夫维克多离开原本的工作来到这间店工作。2年后，这对夫妇买下这间店，并且立即开始行动，他们得到一笔贷款，取得卖酒许可，并且在商店后建了一个厨房。欧洲之味厨师助理奥莲娜说，他们的罗宋汤好美味，每日他们都会煮一大锅，当然还有包肉的馅饼，他们每日都做很多饼，但是只要一拿出来放在店里面就会马上卖完。沙律、熟食、馅饼都好受顾客欢迎，享用美食不是就是这种幸福吗？萨夫切克夫妇计划继续扩展他们的生意。萨夫切克说，他们希望扩大经营，多开几家店，很多人希望他们这样做，他们说这家店离他们住的地方太远。对维多克来说，经营商店是很私人的经历，他说在这间店开张之前，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想念乌克兰食品，现在他认为帮助其他移民不单止是一份工作，更加是一种责任的召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切克从马里兰州盖瑟斯堡发来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检举人提出的举报已经引发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最新一轮的争论，其中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邮报援引两名之前的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特朗普向一名外国领导人做出了承诺，这个人可能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两位总统交谈之后的两个半星期，一名检举人在8月12号向情报部门监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提交了举报。通常认为可信的紧急关注事项应提交给国会监督委员会，但是星期四公布的信件显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约瑟夫·马夫尔阻止阿特金森这样做。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与监察长阿特金森举行了3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主席阿当希夫告诉记者听，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干预了这个过程。
The whole point of the whistleblower statute is not only to encourage those to report, problems, abuses, violations of laws, but also to have a legal mechanism to do so and not to disclos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话：检举人条例嘅目的唔单止系鼓励大众举报问题、滥用职权同违法行为，而且要有一个合法嘅机制嚟咁样做，确保机密信息不被泄露，因为冇其他嘅补救办法。由于国家情报总监做出咗前所未有嘅决定，唔将举报告知国会，检举人条例嘅目标喺呢一度受到咗挫败。希夫话：如果监察长认为投诉是紧急的，就会表示不能再等。他说有人试图操纵这个系统，不被立法者知道讯息。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 effort to prevent this information getting to Congress. And if the assertion is accurat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made and the DNI has affirmed that this involves a potential.
希夫说他相信有人试图阻止这些讯息被国会获知。如果司法部的讲法是正确的，而且国家情报总监确认这个涉及到潜在的受保护的交流，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可能涉及到总统或他周围的人。白宫没有发表评论，但是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再次使用他时常讲的假新闻的讲法，反驳了有关他曾经向一名外国领导人做出承诺，招致美国情报官员检举的报道。特朗普经常指责美国情报部门属于反对他的总统之任的阵营。他在推特上说，几乎每一次他和外国领导人通电话，他知道可能都会有很多来自美国不同机构的人在监听，更加不用说还有来自第二些国家的人监听，没问题。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定于9月26号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但到目前为止，他拒绝向议员提供检举的细节。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世界各地上个礼拜五纷纷举行反对气候变化的抗议活动，组织者一早预计有100万人参加，这个是有史以来谴责人为原因造成地球变暖的最大规模的全球示威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慧欣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五的抗议活动首先在亚洲开始，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其他人走上街头，呼吁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前采取行动。抗议活动随后蔓延到非洲和欧洲，街上挤满抗议人群。仅仅在澳大利亚，就有30多万儿童和成年人在地方当局、学校和企业的支援下举行集会。澳大利亚民间团体巴科为气候表示，这一次抗议者众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抗议活动。气候暖化对澳大利亚造成影响，引发干旱、洪水、更大的野火，并且威胁到澳洲东北海岸著名的大堡礁。菲律宾、香港和印度等其他地方亦发生了较小规模的抗议活动。美国亦有人举行集会，组织者表示计划举办800多场活动，其中包括在纽约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纽约市1800多所公立学校的100多万学生获准停课一日。在非洲，肯尼亚的奈洛比和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和普利托亚亦都有人抗议。专家表示，非洲大陆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但是亦最缺乏应对能力。致力于环保运动的瑞典青少年活动家格拉特·图恩伯格帮助激起了星期五的抗议。他在过去一年里面每星期都进行抗议，呼吁各国领导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星期五的全球气候罢工是由学生组织，由16岁的图恩伯格领导的第三次大规模全球抗议活动。图恩伯格定于星期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紧急峰会上发表讲话，预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超越他们对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承诺。古特雷斯要求各国提出直接行动计划， 包括停止建设燃煤电厂和减少化石燃料补贴，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承诺将地球平均温度的长期上升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水准高出两个摄氏度以内。联合国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将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变暖和污染比海洋和极地区造成破坏，增加全球生态破坏的风险。目前有广泛的科学共识认为地球正在变暖，人类活动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韦恩里在华盛顿报道。
立场保守的制片人帕克被提名担任美国之音隶属的美国全球传媒总署的行政总裁。帕克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有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将政治偏见施加于美国之音等政府营运的新闻机构的担忧，帕克作出了回应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之音报道要做到客观平衡。下面请来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迈克尔·帕克9月19号星期四对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如果被批准成为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第一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他将确保这个机构的新闻独立性。美国之音受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监管。
The whole agency rests on the belief that the reporters are independent, that no political.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提名人迈克尔·帕克说，整个机构所依托的是相信记者是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话给他们听怎样报道新闻和讲什么。帕克说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一种的信任，这个机构就完全被削弱了。帕克是一位纪录片制作人，他领导着位于加州的保守派克莱蒙特研究所，并公开反对一些人认为的电影业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偏见。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每年预算为$6.28 billion，负责监管所有由政府资助的国际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加在一起向100个国家广播，受众估计达3.45亿人。这个其中包括以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播的美国之音，向古巴广播的马太广播电视台、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同沙雅电台以及自由亚洲电台、自由电台和自由亚洲。1976年签署成为法律的美国之音宪章和国际广播法规定，所有政府广播公司必须遵守严格的新闻标准。自由新闻倡导者说，要成为国际受众可靠的新闻来源，这些的标准至关重要。
You're not a state-run media that only tells one side of the story is often state.
波恩特学院学者艾尔·汤姆金斯说，你并不好像其他国家的国营媒体这样只是讲新闻的一个方面。美国之音一名前台长说，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支持该机构的新闻使命。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always supported the broadcasting by VOA and the other broadcasters because
美国之音前台长戴维·杰克逊说，美国国会成员一直支持美国之音和其他广播机构，因为他们认识到有一个世界各地人民和受众可以信赖的新闻来源是很重要的。一些特朗普总统的批评者担心他会试图将这些新闻机构变成片面宣传其政府政策的机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包括梅内德斯对帕克以及史蒂夫·班农的关系提出质疑。史蒂夫·班农是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亦都被广泛视为鼓吹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事务的国内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的前负责人。帕克曾与班农一起制作过有关检视伊拉克战争和核能的纪录片。包括梅内德斯质询帕克他将如何保护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免受政治压力。梅内德斯说，你有能力讲不吗？帕克说，我可以，我以前就讲过不。即使有关新闻独立性的担忧得到解决，帕克的这个提名确认仍然可能因为要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和参议院等待确认的候选人投票积压而推迟。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天打电话问 Larry 下周得不得闲一起去打网球。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bum 以及 ticker。
Hi Larry， 你今天下午得不得闲啊？想不想跟我去打网球呢？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啊。
I'm sorry, Li Hua, but my bum knee is bothering m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play tennis right now.
你的膝头哥怎么说 ？Bum knee， 那这是什么事啊
？I have a bum, B-U-M, knee, and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permanently wrong with my knee.
哦，原来 a bum knee 就是一个膝头哥以前受过伤而留低的旧患。Larry， 你几时受伤的？我没听你讲过的。
I tore a tendon playing soccer several years ago, and now my knee hurts once in a while, and it doesn't always bend very well.
哦，你几年前踢足球的时候受了伤，所以间中会痛，还不可以屈曲。我爷后生嗰阵只脚都受过伤，而家只要一落雨，佢只脚就会发作啊。
Yes, having a bum knee or leg is very common, particularly among former professional athletes.
就是啦，这种伤害对职业的运动员来讲都是常见的。我真的觉得很奇怪，那些美式足球队员打球的时候横冲直撞，居然还可以走路。
Yes, well, many of them do suffer from a bum leg, a bum knee, or a bum shoulder.
他们的人工很高，听说有些年薪还成百万的。筋骨受伤大概只是个小小的代价。
That's true, but not all of them make that much money, and they still suffer injuries that leave them with a bum joint.
当然不是每个球员人工都这么高，人工低一点都会经常受伤的。
李华， I would play with you if I could. Try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play with you. If you can't, give me a call, and we can watch a movie or something.
我如果找不到拍档打球，再打电话给你，看出戏都好噃。Hi Larry， 我看来找不到人跟我打网球了，你还想去看戏的。
I'm sorry, I can't. My mom just called to tell me that my uncle is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has a bum ticker. I should go and visit him.
你要去医院探你阿叔，他怎么说？你说你阿叔什么事话 ？Bum ticker， 什么是 ticker？
He has a bum ticker， T-I-C-K-E-R. Ticker is slang for one's heart, because your heart beats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a clock ticks. My uncle has a bad heart.
哦，原来 ticker 是指心脏。是啊，心脏就好像个钟咁样，滴答滴答咁跳。Larry 啊，你阿叔心脏病发啦
？No， he just had some pains in his chest.He knows that he has a bum ticker, so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to have it checked out.
原来他是因为心口痛才入院，希望他没事了。我爸爸的心脏都不好的，所以医生特别吩咐他要小心，避免压力太大。
Well, we've warned my uncle to take care of his old ticker, but he doesn't listen. He still eats junk food and he has a very stressful job.
看来你阿叔不是个听话的病人，心脏不好的人应该不准吃垃圾食物。或者你阿叔呢次出院后识得好好照顾自己啦。
I hope so, but he has already had a heart attack and surgery, so I doubt he'll change his habits because of a few chest pains.
吓，佢已经发作过心脏病，仲动过手术啊！咁睇嚟心口痛唔会令到佢改变饮食习惯啦。系啦，你仲系赶快去医院啦，我听日再同你联络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m， 指就是有毛病，通常就是老毛病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icker， 就是指心脏。这是一个很口语的讲法，因为心脏就好像钟表一样滴答滴答地跳动，所以就叫做 tick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